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中共停止向乌克兰及欧洲国家出口无人机，但持续向俄罗斯供货。据彭博社礼拜四报道，泽连斯基礼拜二向记者表示，中国制造的大疆 Mavic 无人机对俄罗斯开放，对乌克兰封锁，并指出中方代表在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生产线上持续活动。Mavic 是常见的民用空拍机，但在战场上被广泛改装为携带炸弹的攻击型无人机，用于侦察和精准打击。欧洲官员证实泽连斯基讲法和他的情报相符，并指出中共已经减少对西方无人机零组件出口，如无人机马达用磁铁，同时加大对俄供应。由于俄军炮弹仍然明显多于乌军，乌军越来越依赖无人机弥补火力差距。今年三月启动的无人机战线计划，预计在前线15公里范围内建构杀伤区，以限制俄军机动并支援乌军步兵行动。泽连斯基表示，希望每日能够生产300至500架无人机，但仍然需要国际资金支持。在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美国再次收紧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宣布，美国将开始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尤其针对那些在关键科技领域学习或和中共有联系的学生。根据美国2023至2024学年资料，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国际学生来源国，仅次于印度。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超过27万人，约占全体国际学生四分之一。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国务院将和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和中共有关联或在关键领域就读的学生。他特别提到对涉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等战略技术领域的学生进行审查。卢比奥强调，我们不容许任何敌对政权借由教育体系取得美国的核心科技和防务知识。礼拜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最高法院应该推翻国际贸易法院的制裁。前一日，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川普总统无权对几乎所有国家实施全面关税，并宣布这些变革多个国家的对等关税无效。国际贸易法院的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礼拜三表示，川普征收的对等关税以及基于芬太尼贩运征收的关税超越了法定权限，要求政府在10日内取消关税。该裁决影响了川普在4月2号宣布的全面对等关税，包括 10% 的基准关税，以及自2月以来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的和芬太尼有关的关税，但对汽车、钢铁和铝征收的 25% 的行业关税仍然保持不变。莱维特表示，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威胁到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信誉，而且非民选法官介入总统决策过程，这个是一种令人不安而且危险的趋势。目前川普政府已经提交紧急动议，要求在上诉过程中暂停执行法庭命令。南韩即将在5月30号到6月3号举办第五届首尔翠雀花国际电影节，但是电影节开幕前夕，放映多部作品的一家南韩影院突然单方面宣布取消上映。当地时间礼拜四晚间，位于韩国首尔的电影院 Megabox 东大门分店突然决定取消原定在电影节期间上映的全部影片，包括电影节开幕片、揭露中共强炸器官的纪录片《国有器官》，以及正面探讨中国人权问题的《时代革命》、《长春》、《沉默呼声》等重要作品。影院取消放映的决定并未提前通知电影节主办方及已订票的观众，而是突然宣布的。面对质询， Megabox 东大门分店相关人士回应称，无法支持带有政治色彩的电影节。对此，电影节总导演兼首席策展人许银道表示， Megabox 的这一决定是对艺术的审查和对表达自由的压制。 我哋对此给予强烈谴责。无论采取乜嘢方式，真相都唔会沉默。我哋会坚持追问到底，发声到底。中共国防部礼拜四表示，国防部长董军将缺席呢个周末喺新加坡举行嘅香格里拉对话会，届时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将首次出席该论坛。同时，中方派出咗一个级别较低嘅学术代表团。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大教喺记者会上表示，5月29号到6月2号，中共国防大学代表团应邀到新加坡参加第2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对参访新加坡军地有关机构。至于国防部长董军点解唔出席，佢以冇乜嘢其他更多嘅信息作答。董军嘅缺席打破咗北京多年嚟有国防部长出席亚洲安全论坛嘅惯例。去年有媒体报道称，董军因腐败问题正接受调查，但中共当局尚未证实呢一消息。当被问及今年中方是否有可能同美国代表团会面时，张晓光未作证实，只是表示中方会适时发布消息。美联储礼拜四声明，川普总统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日在白宫举行会面。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鲍威尔主席没有讨论他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只是强调政策路径将完全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经济信息及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声明提到，川普同鲍威尔讨论了经济发展，包括增长、就业和通胀等话题。声明最后写话，鲍威尔主席表示，他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将根据法律要求制定货币政策，以支持最大限度的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并将完全基于审慎、客观和非政治性的分析作出这些决定。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同美联储主席会晤。媒体报道说，这次会晤是应川普要求举行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证实了川普礼拜四和鲍威尔进行了一次私密会面。川普告诉鲍威尔知，美联储没有降低基准利率是一个错误。南韩下个礼拜二将举行第21届总统大选，这个礼拜四、礼拜五两日是提前投票时间。根据南韩选举委员会数据，礼拜四选民踊跃参加提前投票，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当日南韩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珠、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分别投下自己的一票，并敦促民众踊跃出门投票。在礼拜三民调禁令生效前，南韩盖洛普发布了最新民调数据，支持率最高的前三位候选人分别是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支持率 49%， 国民力量党的金文珠 35%，以及改革新党的李俊石 11%。 金文珠原本在5月12号选战开打时同李在明的支持差距超过20%，虽然后来有所缩势，但他最终未能说服李俊石退选，以整合保守派选票。根据南韩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数据，截至礼拜四下午一点，南韩选民投票率达到 10.51%， 这个是提前投票开办以来历届选举中同期最高的投票率。美国国土安全部这个月接获一名非法移民的手写信件，该移民在信中威胁要在一场集会上暗杀川普总统。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礼拜三说，这名有犯罪前科的墨西哥公民已被捕拘留。岳母在声明中指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情报官在5月21号收到54岁墨西哥籍男子雷耶斯的一封手写信件。雷耶斯在信中说，他计划在一场集会上向川普的头部开枪，然后自行遣返回墨西哥。 ICE 探员在5月22号将他逮捕。雷耶斯目前被关押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处 ICE 拘留中心等待遣返。根据公告，雷耶斯在1998年至2005年间至少9次非法入境美国。他的犯罪记录包括重罪肇事徒刑、刑事损坏财产以及涉及家庭暴力扰乱治安的行为。 岳武特别指出，这宗威胁事件距离川普总统去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被枪击仲不到一年，距离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奥米夫如暗杀川普更加不到两个礼拜。美中新一轮贸易战爆发后，中共暂停波音对中国航空公司交付飞机。礼拜四，波音公司首席执行长奥特伯格表示，将在下个月恢复向中国交付飞机。CNBC 报道，奥特伯格在礼拜四的白恩斯坦会议上表示，中国而家表示他们将接收交付，首批飞机将在下个月交付。奥特伯格说，公司一直在为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生产的宽体飞机由意大利和日本入口零部件支付关税。他还补充说，当飞机再次出口时，大部分关税可以收回。波音唯一需要支付的关税将是交付给美国的航空公司关税。关于快速变化的贸易政策，其中包括多次暂停以及一些豁免。奥特伯格说，他认为由长远来看，这些措施不会是永久性的。奥特伯格重申，波音公司计划今年提高最畅销的737 MAX 飞机产量，不过需要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路透社礼拜三独家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今年五月，中共当局在南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部署了两架远程轰炸机，这个标志着远程轰六轰炸机由2020年以来首次降落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美国太空技术公司麦克萨科技提供的相片显示，5月19号两架轰六轰炸机停在永兴岛的跑道上，同一日两架运20运输机同一架空警500预警机亦在永兴岛。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些飞机可能在5月17号首次抵达，并一直驻扎到5月23号。中共这次在南海争议地区升级部署轰炸机，正值同菲律宾关系紧张、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一周年，以及亚洲最主要的国际防务会议之一香格里拉对话在这个周末召开之际。地区外交官同分析人士表示，轰六的部署受到密切关注，是因为这款轰炸机可以携带反舰和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外交官说，预计下个月一艘英国航空母舰将罕见部署在南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